The Savior once asked his disciples the following question. What shall a man give in exchange for his soul?
我们要放弃自己一切的罪，不论大小，以得到父所藏的永生从手。救主曾经向他们门徒提出这个问题，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这是我父亲多年前教我仔细思考的一个问题。小时候，我的父母就会指派我做一些家事，然后按照我的工作付给我零用钱。我每个星期会有比五毛多一点点的钱。我常常把这些钱拿去看电影。那个时候，11岁的孩子看电影只要2毛半，这样剩下的2毛半可以让我买每块5分钱的糖。有电影看，还有5块糖可以吃，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。一切都没有问题，直到我12岁的时候，一天下午我正排着队，发现12岁的票价是3毛半，也就是说我要少吃2块糖了。我还没有准备好做这样的牺牲，所以就在心里对自己说，你看起来跟上礼拜没什么差别。接着我便走上前买了一张2毛半的票，售票员眼睛眨都没眨，于是我买了平常会买的5块糖，而不是3块糖。我为自己的成就感到沾沾自喜，之后便很快冲回家，要告诉爸爸我如何赚了一笔。我直切地告诉他所有的细节，他则一语不发。我讲完之后，他只是看着我，然后说，儿子，你会为了1毛钱出卖你的灵魂吗？他的话刺中了我12岁的心，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教训。多年之后，我向一位较不活跃的麦基喜德圣职持有人提出相同的问题。他是个很好的人，也很爱他的家人，但是他已经很多年没来教会了。他的儿子很有天分，隶属于一个职业精英运动团队，会旅行至各地比赛，并且在星期天练习初赛。这个团队已经赢得好几次全国冠军。我们见面的时候，我提醒他，身为一个圣职持有人，他已经被应许，如果他光大圣职的圣约和誓约，他就会得到我们的父所有的。然后我问他，全国冠军的头衔比父所有的更有价值吗？他轻轻地说，我知道你的意思。然后他就和主教约了时间见面。今日的我们很容易迷失在世俗各种的噪音里，纵使心怀好意，也不免迷失。世人向你施压，要你看目标看过了头。最近有人问我，一杯酒真的有什么关系吗？你看得出那正是敌人会提出的问题吗？该隐问道，主是谁？而我应该认识他吗？然后他就失去了自己的灵魂。当我们为小罪自圆其说时，撒旦就胜利了。一瓶牛奶，一个拼错的名字，一碗汤，长子名分和继承权，就这么被交换了。当我们思考自己生活中1毛钱或全国冠军这样的交换时，我们可以像该隐一样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，或是顺服神的旨意。我们面对的问题不是自己的行为是否被需要接受修正，因为我们的行为总是需要被修正。我们的问题却是，当我们的灵魂被召唤去按父的旨意行时，我们会退缩，还是会去完成这样的召唤？主喜爱我们行事为人正义，但他也要我们不断的悔改顺服。我们在圣经中读到一个遵守诫命的富有年轻人跪在救主面前，问他要做什么事才能得到永生。救主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。听到之后就转身悠悠愁愁地走了。另外还有一个富有却世俗的人，他也针对永生提出了相同的问题。他是拉曼人的国王拉摩纳的父亲，他说，我该如何才能从神而生，根除心中这个恶灵，蒙得他的灵？只要能得到这宝贵的快乐，我愿放弃我的王国。各位记得主透过他的仆人亚伦赐给他的答案吗？如果你愿悔改一切的罪，跪在神前，凭信心呼求他的名，相信自己必能得到，那么你必能得到你一切希望的。当国王了解到他需要做出哪些牺牲后，他就谦卑自己，俯伏在地，并请求说，神啊，我愿抛弃一切罪恶，认识您。这就是救主要我们交换的事，我们要放弃自己一切的罪，不论大小，以得到父所赐的永生酬赏。 我们要忘记自圆其说、各种借口、合理化的辩词、防卫心理、拖延战术、表面功夫、个人骄傲、论断人的思想，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。我们要脱离一切世俗，并在容貌上蒙得神的形象。弟兄姐妹们，请记得，我们并不只是被要求不做坏事而已。面对攻势不断的敌人，我们也必须采取行动，不能麻木不仁的坐着。在容貌上蒙得神的形象，就是要彼此服务。罪可以是实际上犯的罪，以及疏忽的罪，这两者我们都必须克服。我在非洲担任传道部会长的时候，学到这个我永远会记得的宝贵真理。我在前往开会的路上，看见一个小男孩独自一个人在路旁歇斯底里的大哭。我心里有个声音说，停下来帮这个男孩。我一听到这声音，立刻想到一个借口：你不能停，你会迟到，你是主领职员，你不可以迟到。到达教堂之后，我又听到那个声音说，去帮那个男孩。于是我把车钥匙交给一个名叫阿法西的教会成员，请他去把男孩带到我这里。大约20分钟之后，有人拍我的肩膀，那个男孩在外面。这个男孩大约10岁，我们得知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，母亲被关在牢里，他住在阿克拉的贫民窟，跟一个照顾他、给他食物的人住。为了赚得食宿，他必须在街上卖鱼竿，但是在叫卖了一整天之后，他伸手进去口袋里摸到了一个洞，他所赚的钱都不见了。我和阿法西立刻了解，如果他没有带钱回家，他就被骂是骗子，很有可能被打一顿，然后被赶到街上。我之前遇到他的那一刻正好是事发当时，我们给他了一些钱取代他弄丢的收入，然后送他回去他住的贫民区，交给照顾他的人。当晚我回家时提认到两项真理：第一，我比以前更知道神留心我们每个人，而且永远不会离弃我们；第二，我们必须时时倾听心中圣灵的声音，并且立刻前往，不论他要带我们到哪里去，我们都得将恐惧或不方便置之度外。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正在恳请我们慢下生活的脚步，要倾听，要抛开我们的恐惧和种种不便，立刻行动为他服务。有一天，门徒问救主，天国里谁是最大的？救主告诉他们要回转，变得像小孩子一样谦卑顺服。然后他说，人子来要拯救失丧的人。他用那句话阐明了我们的使命，我们要去拯救，拯救迷失的人、最后的人，并认为最不重要的人。光是避免犯罪是不够的，我们必须承受他的十字架，并且热心去做，带领他人归信。我们要怀着怜悯和爱心拥抱那位回头的浪子，要回应情绪激动的孤儿的哭喊，要回应那身处黑暗绝望之人的恳求，也要回应贫困家庭所发出的呼求。尼尔曼士为长老曾说，撒旦不需要让所有人都变得像该隐或犹大一样，他只要让有能力的人自以为是故的中立者就可以了。最近一场支联会大会结束之后，一位青少年上前来问我，神爱我们吗？用我们以服务为毕生直至的人生态度，能够时时坚定地告诉世人，神从不离弃任何人。至于这个问题，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撒旦会希望我们为了糖和世界冠军的头衔出卖自己的生命，救主则不求代价，呼吁我们放弃我们的罪，蒙得他的形象，并帮助我们能影响的人也这么做，这样我们才能得到神所有的一切。而我们已被告知，那将比世上所有的财宝加起来还多，各位能想象得到吗？我最近前往尼加拉瓜的时候，在一个家境小康的房子里看到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，我的见证是我最宝贵的财产，我深表同感，我的见证是我灵魂的宝藏，我诚心诚意地留下我的见证。本教会是神真正的教会，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救主是这教会的首领，并经由他拣选的先知领导着这教会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